好，那个今天早上呢，我们要来读这个以赛亚书第七章啊。那第七章呢，就记载到这一个关于啊乌西亚王的孙子呢，耶坦的儿子啊，犹大王亚哈斯在位的时候啊，因为在第六章的时候呢，我们看到在啊乌西亚王崩的那一年呢，神啊向他启示啊，让他看见神的荣耀。然后到了第七章的时候呢，啊，我们看到第一节到第二节呢，乃是讲到这一个啊亚兰王立逊跟这个以色列王，或者是啊以法莲啊比加呢啊，来联合要来攻打这一个耶路撒冷，但是呢没有办法攻下。我想主要神的手在那里啊。那这一段历史呢，我们就不回去看了，主要乃是讲到啊在历代志下28章啊，或者呢列王记下16章。弟兄姊妹如果没有看的话呢，可以回去看一下啊。这两段圣经主要就记载的这个亚哈斯王。那我们知道亚哈斯王呢是一个很恶的王，简单的说呢，他行这个以色列王的道，然后呢他铸造巴利的像，在那里烧香呢，并且把自己的儿女献给啊焚烧啊，献给这些假神，所以呢惹动耶和华极大的怒气啊。那因为这两个王呢，神啊似乎把他保护的手放开的时候呢，就允许这两个以色列北国跟啊亚兰王，就是今天的啊叙利亚呢，他们联合起来来要攻打这个犹大亚哈斯王啊。那这时候呢，到了第三节到第九节这一段话呢，我们就看见呢，神借着以赛亚告诉他呢，带着他的儿子施雅雅述啊，这个可能是以赛亚的啊小儿子，那时候还非常的年幼啊。啊，来要奉耶和华的名呢，啊，来安慰这个亚哈斯，让他呢不要惊慌啊。虽然这两个王呢好像是两个冒烟的火把头，但是呢神说你不要心里胆怯，也不要啊害怕啊，那个。他们呢有这个恶魔啊，想要攻破犹大，然后立啊他比勒的儿子为王。耶和华神借着以赛亚告诉他呢，这个恶魔必不能够成就。然后这里告诉我们呢，亚兰就是叙利亚呢，他的首都是在大马色啊。然后这一个以法莲所代表的就是北国10个支派啊，因为以法莲呢是为首的，所以呢以法莲他的首都就撒玛利亚啊。这时候呢神跟他们讲呢，在65年之内以法莲必不能再啊成为国民，他必被破坏。那我想呢是指着 很快呢，这一个北国就要被掳而去，借着亚述啊神所兴起来的，那神要告诉他呢，你要相信啊，你要相信我，不然的话呢，你就不能够立稳啊。我想神对着大卫所立的约呢，虽然亚哈斯是怎么样的啊，悖逆神啊，拜偶像，惹动神的怒气，然而神的怜悯仍然顾念到啊，这个犹大支派啊，南国还有便雅悯这一块，神所保守的啊，给大卫家，所以啊，神呢就在这个时候呢，借着先知来勉励他。那他呢啊，仍然存着这一个不幸的恶心，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呢，从第十节一直到这个十七节，这里就看到呢，我想整个这一章呢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启示啊，在这个十字节。那从第十节来看呢，这里就告诉我们呢，又告诉亚哈斯呢，神要给他一个兆头啊，你向耶和华你的神呢求一个兆头，或求显在深处，或求显在高处。亚哈斯说，我不求，我不试探耶和华。这个听起来好像啊非常谦卑，其实呢他心中啊是完全悖逆神的。所以啊十三节我们就可以看到呢，以赛亚起来责备他啊，大卫家啊当然是指着亚哈斯王说的，你们当听，你们使人厌烦，岂算为小事呢？我还要使我的神厌烦吗？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取名叫以马内利。到他晓得啊饥饿折散的时候呢，他必吃奶油与蜂蜜。这段话呢啊，我们都知道马太福音第一章二三节那里啊，马太呢指着这一个童女玛利亚呢，她怀孕生子啊，这件事情应验在啊玛利亚跟主耶稣的身上啊，所以这一个童女怀孕呢，我们就可以看见呢啊，她要生一个儿子啊，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那有读经的人告诉我们呢，这一个童女怀孕呢，在希伯来文的啊意思呢，是指着将来说的，而不是说指着现在。所以呢啊，这一个事情将来要应验啊，让他知道这一个兆头啊。我们知道呢，神啊说话是算数，他所说的就要成就。但是在人这一面呢，因为人啊不信的缘故，或者是啊信心不足呢，神屈就人，给人一个兆头，让人啊能够看到呢啊神所成就的，他信心就能够坚固，就好像啊，往后我们到了啊三十五章之后呢，看到西西家啊，他生病呢，然后神答应给他十五年的寿数啊，延长十五年，然后神说我也给你一个兆头啊，就是亚哈斯王的日规呢，你要向前制度还是向后制度啊，弟兄姊妹，到后面我们就会读到这一段历史。所以我们就可以看见呢啊，神给人兆头，但是呢亚哈斯啊因着不幸的缘故呢，他不向神求 啊，西西家呢，他知道信靠神，所以神说你向我求兆头，他马上一口就说你求你向啊这个日晷呢往后挪十度，当日呢这件事情马上成就，所以我们就看见呢神所说的话必定要成就。在这里呢，神就说你不求，我自己能要给你一个兆头啊，就是讲到童女怀孕生子，给她起名叫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啊。然后到他晓得折扇饥饿折扇的时候，他必吃奶油蜂蜜啊。那这一个饥饿折扇呢的时候呢，就是讲到啊他长大的时候呢啊能够分辨啊这一个恶的，去掉这一个，拒绝这一个恶，然后选择善呢啊，跟随神神的旨意的时候呢，在那个时候他必啊吃奶油与蜂蜜啊。那我们如果往后去看的时候呢，我们就知道呢啊这个奶油与蜂蜜呢，乃是讲到这一个游牧民族呢所吃的食物啊，他们啊吃这一个奶油啊，生出这一个就是牛羊啊所产的这一个啊奶呢所做成的，然后蜂蜜是野生的这一些蜜啊。换句话说呢，在啊以色列地呢，不再有当地丰富的出产，不再有这一个葡萄树啊，不再有大麦、小麦，不再有这一个啊无花果树等等神所允许的啊这一个丰富呢给他们了啊，这一个奶与这一个奶油呢与蜂蜜呢啊，基本上呢是游牧民族的人吃的啊，所以他们呢啊很快将来呢就要受这一个啊外族的啊攻打呢，或者是造成饥荒啊啊所带来的结果啊。然后呢十六节呢到这一个十七节呢，这里就会讲到啊这两个王啊，在这个孩子呢不晓得饥饿折扇以前呢啊，你所憎恶的那两个王呢，他们的地要被弃绝啊。然后呢这一件事情呢啊，耶和华必使亚述王来攻亚述王的日子临到啊，你和你的百姓并你的父家呢，自从以法莲离开犹大以来，未曾有这样的事。所以呢他呢虽然亚述王呢曾经，我们如果去读啊这一个列王记下十六章的时候呢，我们就看见呢亚述王呢因着亚哈斯去求他把殿里面的财宝呢都给了他呢，他来攻打亚兰，后来也把这一个以色列北国呢啊一大部分的百姓掳去啊，所以就应验了这一段话啊，他们的地呢就贱弃了。那这个在啊列王记下呢十六章那里就记得很清楚啊。那我们就可以看见呢啊这件事情的发生。那问题就是说，那十六节到底这个孩子跟啊十四十五节这个童女怀孕生子 这一个孩子是不是只同一个啊？那个很多解经的人呢，觉得啊，十四节、十五节呢是指着将来的预言说的啊，因为前面呢第六章的时候呢，最后一节呢讲到这圣洁的种类在国中也是如此，神呢在那里已经预言呢这一个啊圣洁的种子。或者也提到渔民呢，啊，他要仍然能够存留，啊，然后呢，更深一步的这一个启示呢，就到了这一章，就讲到童女怀孕，啊，然后到了第九章呢，就讲到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所以这个启示呢，一直不断的扩大。啊，神的启示就越来越清楚，让所以呢，在这个十四十五章这里呢，是讲到这个将来有一位童女呢要怀孕生子啊，这是指着啊到了玛利亚跟主耶稣的时候啊所应验，然后呢。啊，十五节呢跟十四节是一起的，但是呢到了第十六节的时候呢啊，在希伯来文这孩子呢他的字呢跟这一个生子一个啊生一个儿子呢是一个不同的字呢，这一个这孩子呢是指的这青少年 youth 啊，这是啊 young translation 他特别翻译出来啊，是指的亚哈斯的，对不起，指的这一个以赛亚的儿子啊，这一个斯雅亚述说的，当这一个孩子还不晓得七二折扇之前呢，你所恨恶的这两个王他们的地就要被毁灭了、啊、所以啊，这就是为什么神首先呢要以赛亚带着他的小儿子呢来见这一个啊亚哈斯王啊，这是其中一个原因。那我们如果啊去读第三节的时候呢啊，这里也有一些属灵的意思啊，我们可以看见呢，以赛亚他的意思是神拯救啊，或者是主拯救。然后呢，他儿子亚斯亚亚述呢，他的意思呢是渔民要归回，这些余剩的民呢，最终要蒙保守，要回来。所以呢，在这一个孩子还没有啊，还不知道七二折扇之前呢，啊，他神就要成就这一件事情。然后呢，接下来从十八节一直到二十五节呢，就继续延伸呢，这个十七节这里所说的把。这一件事情，或者是甚至把这一个十五节啊，这里所要发生的事情呢，啊，当然主要是指的十六、十七节这里所发生的呢，要成就。所以八节那里就讲到呢，神要耶和华要发之声呢，使这一个埃及河的源头的苍蝇。啊，还有亚述地的疯子都飞来，落在荒凉的谷内、磐石的穴里和一切荆棘篱笆中和一切草场上。换句话说，他会兴起以色列北边的亚述帝国跟南边的埃及帝国，这两个强大的帝国呢，啊，来。攻打这一块地呢， 啊，然后呢，二师姐就讲到呢，那个情形会严重到什么地步呢？主说呢，啊，主必用大河外命的剃头刀，就是亚述王啊，剃去头发、脚上的毛，并要剃尽胡须啊。换句话说呢，把以色列地、把犹大地呢刮得一干二净啊，让土产呢都没有办法再生产。这块地原来是神所应许牛奶与蜜之地，他们可以享受这个葡萄树、无花果树，并且坐在树下呢安居乐业。但是呢，因着他们被逆神的缘故，神呢要使啊这一块地呢完全被攻打，并且荒凉啊。这里特别讲到剃尽这个胡须，因为呢胡须呢在当时呢是一个啊荣耀的一个象征，那刮尽了胡须呢是完全的羞辱啊，所以然后就讲到那时候人只能够养母牛犊啊，还有养母绵羊，使他们吃奶，使他们啊剩下的人要吃啊这一个蜂蜜。然后23:24-25就讲得更清楚了啊，葡萄树1000棵，价值1000舍克勒，必长荆棘和棘藜，人要上去啊，还要带着弓箭，因为遍地满了荆棘和棘藜，所有用锄刨挖的山地啊，因为你怕荆棘和棘藜，不敢上那里去，只能够放牧牛羊践踏这一块地。所以呢，这是神的审判临到啊这里，所以我们就看见呢，神啊借着以赛亚把这一个兆头啊告诉他们，神将来啊会与他们同在啊，保守这一班渔民啊来拯救。但是呢啊，因着他们的犯罪呢，这里啊将来还是要面临这个审判啊。所以啊，整个第七章一直到12章呢是一个段落啊，然后这个段落啊完了以后就讲到列国。所以啊，这一段话呢有非常多关于弥赛亚的启示。那第七章呢啊一开头就讲到14节这一句话啊，我想弟兄姊妹，我们对照着旧约跟新约呢，慢慢可以把神这一个奇妙的启示连在一起。好，我想我就停在这里啊，大家可以补充或者有什么问题。
我借了弟兄的交通。第七章紧接着第六章而来哈。刚刚提到说第六章末有一句话，是将说到神的百姓，当神的审判临到他们身上的时候，就像一棵树啊被砍下来啊。虽然这个被砍下来，但是那个根还在那边啊，那根还在那边啊，在那有一天，这个木墩还要发芽，长出果子来 所以这个就讲到，虽然他们说，到上帝去审审的审判，他们必须要临到他们身上，这是神的管教啊啊！结果最终的结果就是他们被掳到巴比伦去啊，这个国就亡了哈、啊。但是我们看见神的应许永远是不改变的啊！神的应许，大卫的后裔要坐在大卫的宝座上，直到永远啊！大卫想这个是遥远起的，将来耶稣基督大卫的子孙亚伯兰子孙大卫子孙，耶稣基督来到地上说他做王掌权，他坐在大卫的宝座上直到永远啊！所以第七章的紧接着，就说到亚哈斯王的时代呢，那段的历史哈，刚提到说这是记载在列王记下十六章跟历代之下二十八章，那里讲到那个亚兰王跟以色列王这两国的王来联盟，要来攻打犹大国啊，来围困耶路撒冷。很多时候去读那段历史的时候呢，他们正得胜。啊，不得胜。虽然亚哈斯可以说在犹大国当中是除了玛哈西之外，他是最邪恶的王，啊，最邪恶王啊。虽然就这样的最邪恶王，神一切兴起周围这些亚当族来一再的欺压他们，一再攻击他们啊。但是我想，神真的为了他的应许，为了他在神百姓身上那个永远不改变的旨意，神有时候还是怜悯他们，仍然在那来保护他们哈。所以当这两个国来明明要攻打犹大国的时候，这就告诉我们说呢，王的心跟百姓的心就会来跳动，就这么惊慌啊。所以在这个时候呢，神就差派以赛亚跟他儿子呢一同去对亚哈斯说了一些鼓励安慰的话啊，叫他们不要惧怕啊。说到这两个王呢，他们就像冒烟的火把头。什么叫冒烟的火把头？我们知道一个火把，若是火在你脚下的话，那表示非常兴旺啊，非常火，非常要烧什么都是很容易。但是若是这火把头只是这样，只剩下烟在冒的话，表示说这个烟慢慢就没有，就消失掉了啊。所以他们不过是一个火把冒烟的火把头，就是不要怕。他们马上警戒就要灭亡，所以底下就很清楚告诉我们说呢，神在那在那个第十六节说呢，当讲到那个预言那童女怀孕生子这件事以后，他就讲说你说正恶的这恶王之地必至见世。他说十六，这孩子还不晓得弃恶择善之先，你所正恶的这两个王就要被灭亡。那什么叫这孩子还不晓得弃恶择善？就是说，我想一个人能够分辨好歹，假如说这个人这个孩子或者这个人已经长大成熟到个地步，他能够分辨好歹。但是在这讲说这个还没有，这还是没有长大啊。就是表示好像时间很短，这个小孩生下来很短，没有多久呢，这两个国就要被灭亡啊，时间很短。有人说他们对你的威胁好像看起来好像是非常厉害，但不过是现在冒烟的火把头就是的，维持不了多久，很快就要灭亡。那我们若是读历史的话，很快就是亚述就来把那个亚述就很快就被灭亡掉哈。所以我们感谢神，神虽然以色列百姓犹大国是虽然那么败坏，但是神借着先知去安慰鼓励他们啊，然后并且说要他求一个兆头。刚刚提到说这个兆头是什么？兆头是说我给你一个证据，因为人常常不信神，总是要求一个证据。那我看见这个证据的时候，那我就比较信心，就有把握。我想在旧约里面，神常给人有一些证据来证明说神所说的话、所的意许必定会成就，让人能够相信神。就像在四世纪也记载基甸啊，基甸神，基甸对神说：“你要借着我去拯救以色列百姓啊。”那你要给我个兆头啊，不然我怎么？但你要借着我去拯救以色列百姓呢？所以神就给他一个兆头啊，就有一个羊毛团在那里啊，若是羊毛团在那里，隔天的时候，上面只有上面是湿的，那只有周围都是干的啊，那表明说这个神的确是要借着我去拯救以色列百姓。我们知道一个羊毛放在地上， 过一个晚上，那有潮湿，有露水，啊，那为什么露水掉下来的时候，当时整个那个那块地都是潮湿，但是那个正区那个灶头说，一露水掉下来的时候，只有羊毛团上面是湿的，那周围都是干的，啊，所以这是很，这是很特别、很奇妙才有这种事发生，啊，而且还不过，基督说那再试一次。那在隔天的话呢，羊毛团上是干的，那周围都是湿的，啊，等于带着他手球，再给他这个明显的证据，好，那基甸就知道说，哦，的确耶和华要借着我去拯救以色列百姓，所以在旧约里面常常就是人可以看得见的一个证据，给人有信心，啊，但我们知道到了新约以后，我们不是凭人来相信神，我们那是凭信心。来相信神啊，必须要求一个证据啊。我想在新心，在新约里面是在新鲜原则里面，不是凭眼见啊。但是在旧约时代，在律法时代的时候，神是用这样的方式来带领以色列百姓啊。所以首先预期亚哈斯求一个兆头，但是这个亚哈斯天气刚刚第二天，听起来好像很有信心，我必须要证据。我相信神的话啊，这不过是一个冒烟火把头，很快就灭亡了。但是很显在这里，他不是真正相信神啊。他就相信神的话，他缺个证据，神就给他证据。等于说我根本不相信你，你给我证据有没有用？我不相信你啊。那我们说要去读历史的时候，他去求告亚述王来帮助他啊，把那个圣殿里面那些财宝来给那亚述王来帮助他啊。那这些亚述王好像来帮助他啊。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既然你不要求个兆头，求个证据，神说我自己来给你个兆头，啊，所以很显然这个兆头呢，就当时来说，当然解释有各种不同的领会解释，但是我觉得我们用个简单的一个新的理解这句话，因为这一段的确是预表，指的是基督。主耶稣基督降生，因为这个到马太福音就很清楚了。好，那预言到主耶稣基督降生，他是要把他百姓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好，他要叫耶稣，他的名称以马内利，就是神与人同在。那就是当弥赛亚基督又说他能够成为以色列百姓的一个拯救，那才是一个真正的拯救。所以在这里虽然拯救的要亚哈斯求的是。证据兆头来显出他的拯救来，但是我们看见这个拯救还不是当时的拯救而已，神真正要拯救以色列乃是将来到地上的时候，那才是一个真正的拯救啊，拯救，因为的确就当时来说好像暂时的犹大国明白神的拯救，但是最终还是灭亡啊，真正拯救那是需要等到主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以色列全家得救，他们完全归向神，归向主耶稣基督，那才是真正的拯救。所以神在这里借着先知把那将来更大的拯救啊，把它在这里发表出来啊。那同样呢，我们看见也对犹大国宣告一个审判。因为这个国家的确离弃神去拜偶像，最终总是要走到那灭亡的一个情形底下啊。那第十八节就讲到神的吩咐，他也讲到用的形容，用描述埃及的苍蝇、亚述地的疯子都要飞来。那是个很可怕的一个情形，然后又有剃头刀像亚述王，我想剃头刀那是很利的一个刀那个刮下去那个什么东西刮都是刮得很干净的所以这个都是讲到一个神的审判，所以当神的审判在这里好几次说那时，那就是说当神的审判临到的时候，这个国家的光景会落到一个什么一个情形底下那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一个审判他说那是一个人要养活一只母牛犊，两只母绵羊，因为吃的奶多，他就得吃奶多在境内所生下都要吃奶油和牛。我们知道一个人要养活，表示说神的审判真正临到这个国家的时候，大部分人都死掉人口稀少了所以一个人要养那么多母牛犊两只绵羊 啊，如果是人多的话，一个人就不用那么辛苦来养养这些母牛犊啊。那出的奶又很多啊，并且能够吃的好像很多，甚至两周呢，就是因为出的奶多，但是喝的人少，那自然而然那个奶就会很丰富啊。那后面也是描述那种整个地的一个光景啊，都是荆棘，都是离棘，这是一个硕鼠的一个产生的一些植物啊。这个创世纪第三章就告诉我们那个情形啊，所以我们看见当硕鼠临到的时候，这个地荒凉，所结出来都是荆棘棘离，那里只能适合放牧羊，人不可，不适合人居住，因为那里没有什么出产，是个荒地。我想以后当神讲到他审判临到犹大国的时候，常常都是用那种形容来说明那神的审判是非常严厉的，都是从荒凉之地成了野地啊，没有生产啊，都是什么野兽居住在那里啊，人不见了啊，因为那里人没办法生存下来啊，人生。所以一方面可以看见，一方面有神的安慰鼓励。叫他不要惧怕仇敌的攻击，但是一方面神将来仍然宣告他的审判啊，因为这是不可避免的啊。虽然神给他们许多拯救啊，但是他们心没有完全归向神啊，最终神的愤怒审判还是要临到这个国家的啊，最终还是要灭亡。所以从这些历史的里面，我们也可以看见神一方面的确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他是不轻易发怒的神，但是到有一天他的怒气不得不发怒出来，因为实在神已经用尽各种方法啊，来帮助他们，来鼓励他们，但神的百姓心还是没有完全归向神，所以神最终还是要施行他分的审判啊，叫神的百姓在受管教、受对付啊。虽然国家是灭亡了啊，但是我们感谢神。但有一天这个预言的这个兆头，这个童女怀孕生子，当弥赛亚基督出现降临的时候，那才是真正以色列全家得救，完全归向神。那时候他们就在那里就能够立这位主耶稣基督受王掌权直到永远。他们感谢神。我想这些历史一方面当时讲的当时的历史的一个事实，但是我想这个历史后面还更是要将来那个基督的拯救，那是更完全，那才是真正叫以色列全家得救的时候。
还没有其他的交通或者问题，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早晨停在这里，我们再有一点结束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让我们看见你就是那一位神所应许的以马内利。主啊，神与人同在。主，当人虽然犯罪堕落败坏的时候，主我们看见神实在是满了恩典恩慈并且信实的神，他总是以他的儿子成为我们最终的答案、最终的拯救、最终的目的。主，我们感谢你愿你借着这些话 更多的来看见啊，我们所信靠的啊，实在是何等稳固的磐石。我们啊，感谢主，早上借着这些话也来同样的坚固我们的信心。主，我们把今天早晨的聚会也仰望主，我们把为你出口的弟兄啊，翻译的啊，也都仰望在恩主的手里。愿你的话能够再一次来供应我们邻里的啊需要，也能够啊帮助我们，叫我们啊在信心中更多的长进。我们也把波饼聚会一同仰望主，愿主啊来与我们亲自同在啊，借着纪念主，我们爱主的心里面也更多被眺望起来。我们把各样的福祉也带到主的面前，愿主丰富的与我们众人同在。我们把一切感谢敬拜归给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